位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感谢神，让我们夫妇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。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。 PowerPoint 上面的图是多年前我跟一群好朋友去九寨沟玩的时候呢，那有一个景点，我们是去若尔盖草原。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个别称是上帝的后花园，所以很漂亮，放眼望去绿草如茵，一望无际，白色的绵羊满山满谷，黑色的牦牛，特别让人心生恐惧的是目光炯炯的藏犬，那个獒犬很恐怖哈，景色非常的美好。沿途还有人告诉我说，你可以为我唱野地的花吗？那当然可以了，有什么问题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唱啊唱野地的花，心中非常喜乐，赞美神的伟大。可是突然师父哇的好大一声，我们全部的人都吓了一大跳。因为要盖高速公路的缘故，我们原本要走的那一条路今天刚刚好封了，就整个封路了。然后我们就沿着河谷走那个坑坑巴巴的路，越走越晚，雨越下越大，满地的泥泞，旁边是河谷，车速越来越慢，所以看到外面去非常恐怖，大家都不敢看，全车的人大人小孩全部都屏气凝神，不敢讲话，不敢出声，生怕我们呼吸太大声吓到了，所以怕干扰到师父开车的专注力。因为这条路众人向来没有走过的路，我永远无法忘记那四个小时内心的感受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，会使人胆战心惊。让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一起来。请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头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。是的，摩西死了，进入到后摩西时代，约书亚的时代。约书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跟挑战，他知道，神知道，一切神都知道，神知道约书亚内心的焦虑与无助，于是神亲自对约书亚说话。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，请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句话是定心丸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。这个经文里面有三个必出现。第一个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必照样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我也照样要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这是三重的保证。神给约书亚心理建设，你现在你就要起来，你要跟众百姓一起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第一章里面短短十八节的经文，神四次对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。服侍神明确的目标跟方向非常的重要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，这四十年白天跟着云柱，晚上跟着火柱，他们把每一件事情都看作像山一样的大，他们的心中只想到自己 一有挑战临到就开始抱怨，抱怨不住的抱怨，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。有一句话说，心中拥有大目标，千斤重担我敢担，心中没有大目标，一根稻草折弯腰。这不是什么神的话，但是我有一天开车读神学院，开车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听到收音机里面有这段话，我觉得好像仿佛在提醒我说，你心中有没有大目标，心中拥有大目标，千斤重担我敢担，心中没有大目标，一根稻草折弯腰。我立刻把它写下来，因为我很快就会忘记。神为教会设立的他的仆人就是我们，神呼召我们要做仆人，不是教会的明星。有时候我对不起，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有些传道人比较像明星，比较不像仆人。神把照管群羊的责任托付给我们，来到南京教会，我更深的体会到神非常非常的爱教会。他不愿意他的教会每天大门深锁，他不愿意他的教会没有牧者，他不愿意群羊没有牧人牧养他们。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请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当我们领受这样的呼召，大牧者的呼召，我们回应神的呼召，我们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的群羊，我们要细细体察圣灵的引导，神一步一步的会带领我们往前走，即便这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，他是领路的神。现在的人开车都很喜欢用 GPS 导航系统，对不对？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或者在途中迷路了，我们两个人常常开就停下来，然后再导航按一按，大概就能够找到目的地。但我也常听到 GPS 的使用者没有更新资料，于是出现了超离谱的迷航记，有时候开到田边啊，开到山上啊，开到海边等等，所以常常的更新啊。我们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更新，神是我们最好的领路者。许多在人生的路上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不可预计、不能掌握的情况，需要人生导航系统来指引我们，免得我们迷失了方向。感谢神，我们的神就是我们最好的人生导航者，他是领路的神，由他在前头领路，我们不会迷失了方向。这样一个领路者，我们只有跟随仰望他，我们要心要等候他。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，请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约书亚虽然早已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过约旦河，但是清早就起来，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有一次我跟李生坤牧师一起去参加毕业旅行的时候，老师很早就起来，清早就起来，用方言祷告，用悟性祷告，这样一个榜样在我们当中，无怪乎昨天院长告诉我们要清早起来，我也要提醒我自己要清早起来。因为等候安静是对我们最困难的，现代的人都得到匆忙病，我们每天 iPad、iPhone 挨来挨去的，耶稣也很忙碌，可是耶稣有退到旷野的时候，让我们歇一歇，问主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不要我做什么？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。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，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，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。 在红海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以色列人白天是跟着云柱，晚上跟着火柱。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神给他们的指标就是耶和华的约柜，要跟从神，要走神的道路，必须以神为指标。当看见，我们的眼睛要常常看神，看见祭司跟利未人抬着约柜离开所住的地方，就知道要起行了，要过约旦河了。所以我们眼睛要看，我们要抬头仰望，我们要抬头看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抬头看那领导我们走前面道路的神，因为他是领路者。为什么我们要看？因为我们要知道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，不可跟约柜相近，是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我们要知道怎么走，因为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。为什么要离2000肘？不能太接近。如果有一段的距离，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。另外一方面，也有敬畏神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烈火，是轻慢不得的。旧约中，除了祭司跟利未人，百姓是不能碰的。这条路向来没有走过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眼睛要看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时候约柜开始移动。在第五节的时候，我们来读第五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你们要自洁。我们的院训特别提醒我们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。在渡河前，一定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行动，每一个人都要自洁，自洁神才能够行其事。神是圣洁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我们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污秽，所有的百姓都必须自洁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有否得罪神的地方，如果有，我们必须向神认罪悔改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4节告诉我们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让我们带着清洁的心来迎接神，神要我们远离一切暧昧可耻见不得光的事情。特别我们传道人，我们要互相勉励，我们要彼此为伴，我们要互相提醒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到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看见神，我们要自洁跟随神，并且我们要用信心来跟随神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来读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请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，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。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今日起，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人面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，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门。下一章，好，请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，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，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下一章，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普天下人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来约旦河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， 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、赫人、西魏人、比利洗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耶布斯。看那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去，到约旦河里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。过约旦河的次序，约柜在前面，然后是祭司抬着约柜，会众走在最后面。在教会里面，次序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是属灵的领袖，神的道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。我常在想，唯有我们传道人自己先顺服神的道，才有权柄管理神的教会。我们用主的道牧养人，人被主得着了，才会一辈子跟随主。所以我们一卷一卷的查考神的话。昨天牧师有分享到，我们连小组都是这样牧养，我真的觉得很轻省。教会也充满属灵的氛围。神要约书亚抬祭司的约柜，说到了约旦河就要站住。神要我们凭信心观看，观看神的作为。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观看神的作为。我们要常常观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在我们教会的作为，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的作为。身为老师，我常常学会了一个功课，就是强化优点，不断地给予正增强，鼓励再鼓励，鼓掌再鼓掌，因为我们的神以恩慈待我们。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，我们所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他，因为这一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，能有一位熟悉道路的神，这位领路者，我们觉得何等的庆幸，何等的感恩。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特别讲到神就行了心思，神就行了奇妙的心思。我们来读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请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，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。在进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，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那往亚拉巴的海，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。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在读第十三节的时候，告诉我们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。水是流动的，不会止住立起，是神的大能让河水停流，这是没有人经验过的事，要用信心，而且是没有未曾有过的信心。抬约柜的祭司要领导百姓用一步一脚印把脚踩下去的时候，脚一入水，水流就止住了。奇妙的是水又回流了， 在极远之地停住，使神的百姓安然过去。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幕，是没有走过约旦河干地的我们，是在要来看见圣经的作者记载，看让我们学习这一条信心的新道路。我记得我在一年的寒假，许正义老师带领我们班查约书亚记，一个礼拜就这样做，就在看几个人就在那边不断的查。老师提醒我们读圣经要抓住主轴，约书亚进入到迦南地是以信心为主轴的，要用信心的行动，信心的征战，神的应许是要用信心来得到的。祭司抬着约柜走在人民的前头，他们要先踏入河水，然后才能使河水分开。领袖有时候必须要身先士卒，而且是最后一个脱险，这是做领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神把一件一件的事托付给我们，因为他信任我们，他应许我们成为我们的领路者，即便这一条路我们没有走过，但是他是主帅，有他同在，我们紧紧的跟随他，相信我们必会看见在我们中间有永生神。从此刻的下一秒开始，我们不知道有多么巨大的洪流，有多么满意的约旦河我们必须要渡过，当我们确信我们紧紧的跟随神，我们自觉跟随神，我们用信心跟随神，他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，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。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服事之路，神怎样给摩西一个定心丸，三个必三重的保证，神也给我们夫妇一个定心丸，那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1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，从地角所招来的，且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，并不弃绝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哎，也有三个必，感谢神哦。真的，我是觉得我当这样的一个经文在我里面反复翻搅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在武昌凤山教会配搭职堂，我们去配搭职堂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去职堂，可是当神有不一样带领的道路叫我们到南京教会的时候，神明确印证给我们这样一个经文，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呼召，遇到困难，遇到挫折，遇到打击，失望，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想放弃，一定会想半途落跑的。老实告诉大家，我去的第一天我就后悔了，我好想哭哦，我觉得我好像上了贼船一样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，一楼的会堂有点旧旧的，看起来旧旧但是还很干净，我到二楼我快昏倒了，有去过我们教会的人知道我们是一楼跟二楼，又脏又有味道然后又乱，我不知道我以后能怎么样在这里办公，我们之前的传道人怎么过日子，其实我没有在想，想到这里我就停住了，我不要想，那是他的事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大家了解吗？他在教会多长的时间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不再想下去了，我们两个没有时间多想，立刻通知清洁公司的姊妹估价，请你告诉我打扫这里要多少钱，然后打电话给执事说你们来开会吧，所以 所以这是我们去的第一天。于是第二天清洁的人员就进驻，一大早8点钟他们就开始来打扫，我们就开始丢东西，他们边扫我们就边丢，柜子里面、储藏室里面、厨房里面，所有能丢的全部丢了，有经年累月的什么一大堆的什么东西，诗歌什么全部都扔了。第三天整理完毕，比较看起来像个样，我亲爱的同工要重建一个软硬体都杂乱无章的教会，如果不是这个领路的神引导我们，靠自己不能办到，因为待不久的会觉得很痛苦。昨天牧师就有分享到要有明确的呼召才委身，我在上教牧学的时候，王伟林老师也告诉我们，你要祷告很清楚，教会很多你要祷告很清楚你才委身，委身之后你就不要轻易的离开。所以我在这里也是特别跟弟兄姐妹讲，分享一下我们的心路历程。请你看看下面一张，这是我们今年年初3月的时候我们去野外礼拜的大合照，哎，喜乐洋溢，而且还很多人没有去。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一部游览车都坐不满，现在要3部游览车，而且还很多人不能参加。我感谢神，因他是领路的神，我们必看见神的作为。这位领路者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我们要凭着信心脚踩在约旦河，我们会看见神的神迹。接下来我要分享我负责的部门，第一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结社司品格营。光这个结社司呢，就有人问我什么叫结社司，我说你念一下英文吧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，我说哎，怎么讲，让外面的人说结社司好像蛮特别的好，所以就光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神给智慧了哈。那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9章14节，请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到南京教会的隔一年，我从神学院毕业，我的弟兄就从职场上退休，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牧会生涯。这是2012年的暑假，我们就开始第一次的结社司儿童品格营，所有的教案设计、课程规划、亲子讲座的讲员都是我亲身去邀请的。所以我觉得我期待建立一个有质感、有目标、有方向的一个精致侍奉团队。为什么讲精致？因为我原来看到就是一张粉红色，然后写很粗糙的一张海报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请按下一张投影片好不好？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要很精致。所以左上角这个图就是我们设计的海报，就请人家设计。我告诉大家，一点都不贵，影印一张1块钱，对不对？我们印这一张1.4元，然后再加上设计费300块，这么一张也只不过2块钱，贵不了多少。我觉得是。你有没有想要做好？一点都不贵，很值得。然后在右上方那个旗帜，我就看到人家外面卖东西不是有很多旗帜吗？我就跟他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？他就帮我设计了3个，还下面还有旗座，对不对？每年都拿出来用。所以我的姊妹她是一个老师，她帮我设计教案。然后我就开始投入。那我的小队服从何而来呢？就是右下角那些学生牧区的孩子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结社司儿童品格营的小队服，结束以后带他们去垦丁2天1夜，玩得很开心，玩水玩沙，开心得不得了。每一个人都觉得明年我要当小队服所以我们就兼顾。其实我自己觉得这4年儿童营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训练一批坚强的学生侍奉团队。 其实这两年开始我们就不再自己写教案了，我们用北门圣教会的时间管理营，去年，那今年因为负责的那老师他得了乳癌，所以今年理财营是我全部都我自己规划，全部都我负责。但我要提醒一点，就是别人的东西绝对不要照单全收，一定要融入自己的文化跟特色。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张投影片好不好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什么？蛋糕。我们做蛋糕，那一个一个很漂亮蛋糕是我们小朋友做出来的，所以我第一天就告诉他们，我们要开一家蛋糕店。所以呢，你们的所有的名字、小队欢呼，全部都是往这个方向。你的小队名就是你要开一家蛋糕店。那原设计者他们是开什么原油会？原油会花好多钱。我们开蛋糕店，这个蛋糕那胚体都是我们的老、我们的、我们自己、我们教会自己的人做的。所以又好吃又健康，然后做起来又漂亮。所以所以场地的限制，我们每一年只收30个名额，额满了就开始候补，许多许多看着跑马灯来报名的人就非常的多。然后每一年的诗歌都是我自己选，动作是不是我做？不是，只有第一年是我设计，后来都不是，因为我有子弟兵了。所以今年我分享一下，我今年我们的主题诗歌第一首叫耶稣你最酷，第二首是做与不做。我刚才想什么歌啊，叫耶稣你最酷，后来听起来诶，虽然盛小梅她很有名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听过，这两首我都没有听过，怎么来的？神给的，圣灵给的。好，这首耶稣你最酷我念给大家听，他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哈，时代的潮流好像是一阵风，吹到西又吹到东，跟着流行走好像是追着风，追到最后是虚空。有一条道路是跟着耶稣走，永永远远不改变，要用信心走，不偏左右，一直走到永生。跟我今天的主题也很配合，对不对？感谢神啊。做与不做，我这首歌我很喜欢。他说，我的眼，我的口，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，我的心，我的灵，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，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，凡事从心里为主做，主不喜悦的事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。会唱这首歌的举手，这两首都会的啊，你们跟我一样。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还设计一个游戏，什么是做与不做？主喜悦的事就是我们常常玩的天堂地狱，这边是主喜悦的，这边是主不喜悦的，然后就设计很多。所以我们在上实习课的时候，方立慧老师跟我们讲说，创意是旧元素的新组合，真的就这样子一直东西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做起，虽然我很有办以前我是带童军团的嘛，所以我很有点子的，但是毕竟太多，这个涵盖的范围很大，我这个师母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，但我觉得很感谢神。所以我跟牧师常常在晚上散步的时候，昨天他有讲说，我们边走走着走着走着，创意就出来了，走着走着明年的目标就出来了。所以如果有夫妻 一起配搭侍奉的，一定要常常去散步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勉励我们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。我原来是念科技教育的，后来呢，我因为要调校之后，我去修了童军，然后我有牧章，我是牧章的持有人。为什么去宣牧章？因为我弟兄跟我讲，哎，也许有一天教会会用到。真的就有用到，按着他所有的，不是按着他所无的。另外，师母要在这里提醒弟弟妹妹们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提醒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好啦，就是无论上课或者是 chapel， 一定要认真做笔记。我因为很晚才念神学院，所以我的记忆力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强，20个班的学生我都记得名字，但是 Peggy 老师，我真的常常你的东西我都记不起来。但是我很认真哦。那这次教牧周分享，我读了沈正牧师、王伟林牧师、陈振华牧师、柳建台牧师，就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间，他们所有的教牧分享。因为没有做过的事，没有走过的路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走。 你只在下面听，等哪天你站上来分享，哎，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分享。所以呢，我其实我觉得很感谢神了哈。我觉得我在特别还有一次，我们弟兄在按摩的时候，我还把一些以前的那些有笔记全部都找出来，因为我们的按摩神牧是没有范围的，你知道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神，我就好好做笔记，我做好多本。然后院长一开始讲到圣光的轴核心价值，我都还写得很好，我觉得很感谢神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这里读了三年，然后都没有留很多的，我是每一篇讲到都有留的，我每一篇讲到每个讲员的内容我都有留着。然后第二个，我要分享我的妇女小组跟职业妇女小组。诗篇68篇第11节，主发命令，传好信息的妇女要怎么样？成了大群。妇女小组是以查经为牧养的主轴，所以我们每个月3次的小组查经。那你说，那另外一次呢？我们吃喝玩乐，我们以福音行动来当。我们有的时候吃早午餐，有时候我们会烘焙，有时候我们会野外郊游。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说，我们是假聚会之名，行吃喝玩乐之时。好，下一张你们看一下投影片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做的凤梨酥，因为还怕你们肚子饿流口水，所以其他都不放给你们看。其实还有好多好多，呵呵，我们做手工饼干什么的，蛋糕、戚风蛋糕太多了，不能给你们看太多，因为快12点了。一群家庭主妇，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只要先生小孩在家，我们的聚会就暂停。可能是来自我来自一个不信主的家庭，我比较有同理心，我觉得我不要给姊妹们造成压力。那第二个职业妇女小组呢，是被抗议来的。他们每次看到 Facebook， 然后就开始抗议，说师母你真不公平，为什么没有上班的人就跟着你这么享受，我们这些上班的人好可怜哦。于是就成立了职业妇女，我们很多的小组都是由下往上来的哦。其实我也不想那么累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只好再成立一个小组。那我们是隔周聚会，为什么隔周呢？因为单周职业妇女聚会，双周夫妇小组聚会。我们感谢神哦，神给我们很多的夫妇。我们有一天无聊还在算，我们到教会到底有几对的夫妇？不过越算越开心，因为主啊，这么多夫妇，大概30，牧师在跟我打 pass， 32对，感谢神哈。那我们两个人投入到南京教会侍奉，其实只有我们两个人进去，搭配一个司琴的姊妹神学生，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侍奉生涯。从贫穷、冷眼旁观、冷嘲热讽，到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富足幸福，然后弟兄姐妹热心侍奉，有道可听，有灵可想，有爱可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，然后幸福感油然而生。特别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行政同工，我们等了他3年。你说啊，等一个同工等3年，我们每次去开会，我们武昌的就说啊，你们南京教会是那么穷哦，连个行政同工都请不起啊。我们说不是，我们等我们那个孩子毕业，他真的很棒，他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省了很大的力气。当他一毕业，我们就邀请他。我告诉你，他是天人交战，因为他比我们更了解南京教会是怎样的教会，他比我们更懂。有一天，他跟我们讲说，牧师师母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南京教会有这么一天，我们的心中非常的欣慰，感谢神。第三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中保同工，中保的事工。以赛亚书56章第7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殿。在我神学院最后一年，我们郑师母就我还在读神学院，他就问我说，你要不要做中保事工？我说且慢，等我毕业了再说。我觉得他说，如果你要做中保事工，我提供你一切的资料。各位，人脉很重要，人际关系很重要，会不会做人很重要。我们会堂在整修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就 哎，我帮你寄五万块过去。我说你干嘛帮我寄五万块？我也没缺钱。他说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们教会的。钱就一直汇进来，还居然会从教会又送钱来。还有声乐家，熊哥说我要带一群声乐家到你们翻修好的会堂去为你们祝福。所以我觉得中保代祷的侍奉，让我们服侍更轻省。许多时候我们的意向，我们要做的事情都在祷告当中了。今天早上我还跟我的同工讲说，你们一定要为师母祷告，我很紧张。刚才牧师我说你会紧张，我说哎，不会耶，感谢主哈，因为很多人在为我们祷告。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立约的投影片。我们大概每四个月立约一次，好，我想大家都有立约过，这边就不用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再往下，好，再往下，好，再下面这样，这是我们的立约的。从2013年4月我第一次中保立约到现在今年的9月总共第八届，人数从12个人变成到32个人。教会非常感谢这一批代祷者，所以我们常会有中保参会。那我特别要提一下我们中保同工的群组，那现代的科技非常的方便，一些紧急代祷的事项立刻 po 上去，立刻代祷，我觉得很好用。特别像前阵子我儿子突然骑脚踏车跌倒齁，就要开刀，我就立刻 po 上去，哎，请为陈冠佑祷告等等的。所以很多的事情啊，什么开刀啊、车祸啊、登革热住院，那又大又难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 po 上去，请大家及时祷告。哦，我很严格，我不许同工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上面，只能写回应的祷文或造就性的话语跟图片。我们南京教会有许多的群组，其实连群组都更新深化了，因为我们同工很聪明，他知道我们的牧师跟师母会柔性劝导，哎，就是会被我刁就对了。我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图片，他很聪明，他放一个美女古装美女图，然后他抬头又下面补一句抬头仰望耶稣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忍了很久，后来我跟他讲说我不喜欢这张图哎，因为跟抬头仰望耶稣无关，然后我就写了这么一段话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撤下。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冲突，不要怕人离开，一些自私发怨言生命有问题的人要尽早解决，否则负面的效会不断扩散。如果你这一季没有办法继续中保祷告，你就必须要退出群组，连执事也是一样，没有例外。然后如果你要补祷告，你要在群组里面 po 说，诶，我几点几点要祷告哦，那如果你们看到了，你来跟我撞到时间，我就不管你了。那我觉得很方便，现代科技真的很方便，我们没有很大的空间，我们就在会堂里面祷告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祷告，我感觉整个属灵的氛围非常的好，许多离开南京教会多年回来到我们当中的人，他们都觉得说南京教会不一样了。亲爱的同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代祷者，请看下面这张投影片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请。我是代祷者，我守望我的家，我守望我的教会，我守望我的城市，我守望我的国家。最后我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9节做一个结论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。神要用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祭司的脚一踏入水中，水就立刻分开成雷，就经历到那不可能的事情。神是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领路者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交给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，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。